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吴春波、田涛作品，讲述华为发展史和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赵哲播讲。第七章，变革论上，八大政后与七个反对。冰冷的刀锋，不变则溃，则亡。蜕变是救赎，摆脱英雄依赖。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落魄的哲人站在黄河岸边，或泛舟于波涛奔涌的水上，触景生情，长叹生命的无奈，逝者如斯夫。2000多年后的2005年4月28号，一个叫任正非的人却自誉为逝者或圣者。这个圣者在完成了他的创业家的辉煌使命后，却必须通过一场自我放逐的革命，将自己身上的光环全部打碎，并捆绑起个人的自由意志，以实现对企业发展的蜕变式救赎。这一天，应中共广东省委中心组织邀，任正非做了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的专题报告。任正非说，管理就像长江一样，我们修好堤坝，让水在里面自由流淌，管它晚上流白天流，晚上我睡觉，但水还自动流。水流到海里，蒸发成空气，雪落在喜马拉雅山，又化成水流到长江，长江又流到海，海水又蒸发。这样的循环多了以后，他就忘了一个还在岸上喊逝者如斯夫的人，一个圣者。他忘了这个圣者只管自己流。这个圣者是谁？就是企业家。企业家在这个企业没有太大作用的时候，就是这个企业最有生命力的时候。所以当企业家还具有很高威望，大家都很崇拜他的时候，就是企业最没有希望、最危险的时候。国内外的媒体一直都在质疑后任正非时代的华为命运。放大些看，任何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当他的创始人带领企业即将奔向珠穆朗玛峰之巅时，恰恰创始人也正好步入所谓自然生命的夕阳期。这时媒体和大众以及竞争对手总会以复杂的心态发出各种慨叹和议论，以及危言耸听的揣测。关于自我批评的任正非对此有充分的警觉。一位长期在华为从事管理顾问的学者说，大多数企业家与任正非的区别在于，他们经过十月怀胎诞生了企业这个婴儿，并辛勤哺育他长大，但却割不断与子女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脐带连结。他们在情感上越来越相信，企业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必须牢牢地把持住它。而任正非则不同，在他的观点里，企业一旦诞生了，他便拥有了独立的生命。管理者迟早会离开，会死亡，企业及其管理机制却会代代相传。所以绝不能以管理者的个人意志左右企业发展的意志。也就是说，企业到一定阶段，必须毫不痛惜地切断与创始人的感情脐带。华为的管理变革正是在这个节点展开它冰冷的、闪着寒光的刀锋的。1997年是华为历史上的分水岭，华为系统的引入世界级管理咨询的管理经验，在 IPD、ISC、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质量控制等诸多方面，与 IBM、合意咨询、普华永道、埃森哲等西方公司展开了深入合作，全面构筑客户需求驱动的流程和管理体系。这是一场地震式的变革，用徐之军和郭平的话说，这其实是一次组织革命。有权的人变得没权了，权大的人变得权小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变得有约束了，弄得不好，主持变革的人就被推翻了。历史上凡是搞改革的人大多下场不好，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华为要用流程文化替代人治文化，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以 IPD、ISC 为核心的六大管理变革，华为坚持了20年。而在这20年中，因为抵制或不适应流程变革而离开公司或被降职免职的中高级干部达100人以上，而其中许多人具备优异的才能，或者对公司曾经有过大的贡献。但主潮流是流程变革，使得华为在组织的高层不再需要个人英雄。IPD 变革初期，任正非经常讲，哪一天一把火将华为烧没了，你们带着嫁妆，带着你的妹妹都走了，但只要制度和流程在，我们就还可以再造一个华为。 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花这么多钱让西方公司教我们怎么爬树，就是要摆脱对个人英雄的依赖。对普通员工，我们倡导英雄，但高级干部不能是个人英雄。在某种程度上，英雄常常是变革的拦路虎。一无所有的原始积累期需要各路英雄大显神通，每家企业都有这样的英雄时代。英雄创造了历史，但又是英雄们的欲望和野心将历史弄得脏兮兮、血淋淋的。因此，在企业进入到秩序化阶段时，搬掉英雄就是在为变革打通道路。无疑，变革的最大敌人是人，尤其是领导者和管理者，让人服膺于变革，而不是变革向人妥协，那么就事半功倍了。变革即革命，即权力的剥夺与再分配，区别却仅在于，革命常常带有暴力色彩，常常伴随着改朝换代，而变革则更具理性精神。同样是权力的再分配，变革的过程更具建设性，但变革也必须以激发组织活力、克服惰性与腐败、优化组织结构为目标。相反的是，不少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企业领导人由于历史思维的原因，喜欢以运动式的权谋手段在企业内部展开人际斗争，以达到巩固个人权力的目的。这样的变革不但不能促进企业进步，反而只会加剧组织的震荡，以致分崩离析。华为的管理变革是针对每个人的，包括任正非自己。任正非说，在华为，越是高级干部带的兵越少，权力越小。到了轮值 CEO 这一层，理论上应该是一个人带一个助理，顶多配个秘书，没有任何的直接指挥权。董事长和我是虚位领袖，连决策权也没有，我们只有否决权和弹劾权，否定和弹劾的权利也不能经常用，一年有两三次就很多了，用多了就失灵了，原子弹不爆炸才有威慑力。相反，管研发的、管市场的司令，每个人都带四五万人的队伍，他们的权力才大得很，但我们也有一套成熟的监控系统。逝者如斯夫，是的，逝者如斯夫。任正非说，华为的变革就是对个人权威的消灭过程。什么时候华为不依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影响力了，华为就真正成熟了。观念，变革的最大敌人。中国有养鸟的悠久历史，西方人则以驯马、御马作为一种时尚。鸟多被圈在笼中，狭窄，腾挪的空间极小，所依赖的为主人的指令，所期待的为食与水的赐予，所表达的唯有花言巧语，最后乃一玩物者也。驯马则不然，马在有边界的辽阔原野中，视野雄阔，奔驰竞蹄的天地充满了想象力，所需调教的乃是其无边的野性。而驯马者则既要规范马的习性，又不能压抑乃至泯灭马的战士般的激情，故而对马来说，既有方圆约定，又有自由奔放。与鸟相比，马的世界多么充实啊！由此亦可见，养鸟者与驯马者的文化有多大的不同。管理者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关照和启迪呢？鸟笼是一类制度，代表着一连串的禁止，有边界的原野，也代表了 stop， 但却包含着自由与想象力。然而在我们大多数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眼中，制度常常被等同于限制。管理者的思维误区之一便是制度与目标是对立的，当制度严密时，就会妨害目标的达成。任正非说，华为的最低目标是活下去，当然逐步追赶上西方公司也是长远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一定要穿一双美国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代政治强人张之洞的这一套观点，从国家变革的实践看，显然是失败的前见。任正非毕竟是后来者，华为毕竟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最前沿，所以认识上少了一些局限性，多了一些大历史观与世界意识。华为所穿上的美国鞋是一整套西方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既是道亦是术。要想进军西方，就得在管理制度上全盘西化，管理哲学上一中一西，长此不懈，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更深一层分析，华为1998年聘请杨顾问开展的制度与流程的变革， 纵向看，是对原始积累期海盗文化的匡正与盘整，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与消极应对。但更大的难度却在于横向层面的中西文化、思维习惯、民族性格的对撞与磨合。某种意义上看，变革的最大敌人是观念，其次才是利益相关者。凯恩斯说，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者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多或少，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者，而是思想。至少从华为的变革史看，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反对变革的人有没有？当然有，因此而被调离的人就不少。但由于华为当时只有10年的历史，员工队伍普遍年轻，所以并没有成体系的利益集团，也就无法构成对变革的组织化的抵制。所以对华为来说，最难的是脑袋的变革。脑袋是僵化的、自大的、封闭的，变革所遭遇的抵抗将是无形的、绵密的、无所不在的。比如主管研发的负责人就很自负地认为，我这一套已经带来了成功，为什么还要改？再比如一些人的悲观主义情绪，认为变革失败的概率大于成功，花了很多钱会把公司拖垮，那我在华为10年的积累也就没了。用徐志金的话说，20多年来公司有很多的悲观主义者，而老板是危机主义者，不是悲观主义，老板本质上是乐观主义者。所以在变革的初中期，任正非总是用变革的理想预期给悲观者洗脑，同时颁布了削足适履的律令，因为唯有一刀切的削足适履才能终结一些无谓的争论，达成关于变革的组织共识。任正非在 IPD 变革动员大会的讲话中疾言厉色，又循循善诱。首先要坚决打击一知半解的标新立异者，清除不思进取的堕代者。我们让大家去穿一双美国鞋，让美国顾问告诉我们美国鞋是什么样子，到中国后鞋是不是可以变一变。现在只有顾问有权利变，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下面的员工不要再提很多新的建议，表明自己很有才能、很有才干。我想至少我们 IPD 小组考核的时候，不对那些提出歪门邪道的人做表扬。我们要深刻理解 IBM 这套管理方法的内涵，谁理解的越深，我认为考评上可以给予鼓励。有人说，我理解的很深了，我能不能改？可以的，10年、20年后你来改。但现在你没有这个权利，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学习方法。创新一定要在理解基础上去创新，而不是在没有充分理解以前就发表一些东西，那你是在出风头。我想就该把那些出风头的人从我们这个小组中请出去。那些长期不能理解 IBM 的 IPD 改革内涵的人也请他出去。我们这个小组不是终身制，我想能不能一个月清理一次名单，一个月发一次任命，我一年给你签12次字，每一次都是免费的。我们的核心项目小组一定要流动，一定要走掉一些人，一定要进来一些人，不要把机会全留给那些标新立异者、思想堕代者。很多基层干部跟我说，华为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你们这些高级干部都是花了多少万美元培养出来的，我们要是有这些美元也来上了这些课，肯定比你副总裁厉害。我认为他说的话是对的，很多在座的人不断地参加国外公司的培训，并没有进步，没有进步者就赶他出去，每次任命一定要除掉一两个，就是全都是好的，也要除掉一个两个。真有好思想、好好学习的人，我们就让他进来，来竞争。我们这个核心小组的人不行，让他把你挤出去。向人家学习，就要认认真真地向人家学习，要全面理解人家的深刻内涵，而不要就抓住一点不放。世界上还有非常多好的管理，但是我们不能什么管理都学，什么管理都学习的结果只能是一个白痴，因为这个往这边管，那个往那边管，综合起来就抵消为零。所以我们只向一个顾问学习，只学一个模型。10年、20年以后，华为产值高到2000亿美元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出来一个新东西。但是现在华为连学一家都没有学明白，何来新东西？我们这些年的改革失败，就是老有新花样、新东西出来，然后一样都没有用。因此我认为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就穿一双美国鞋， 只有虚心向他们学习，我们才能打败他们。 IBM 在华为推行管理变革进行了17年，十多位到上百位专家，每小时的费用是300到680美元，这恐怕是中国有商业以来最昂贵的咨询成本。然而成果是什么呢？1997年 IBM 对华为当时的管理现状进行了全面诊断，缺乏准确前瞻的客户需求关注，反复做无用功，浪费资源，造成高成本，没有跨部门的结构化流程，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流程，但部门流程之间是靠人工衔接，运作过程割裂，组织上存在本位主义，部门强各自为政，造成内耗，专业技能不足，作业不规范，依赖英雄，这些英雄的成功难以复制，项目计划无效，项目实施混乱，无变更控制，版本泛滥，持续下去不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会是什么结果呢？任正非头脑中的幻影是崩溃，雪崩般的崩溃，故此在那一时期任正非的压力极其大。但是十多年后，任正非不但没崩溃垮掉，相反成为一家让世界同行畏惧的对手。不能不说 IPD 变革在其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作为一套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它更科学地规范了企业的行与止、放与进，原野辽阔有界，河流低谷道宽，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构筑流程框架，实现高效的流程化运作，确保端到端的优质交付。一场小地震时有发生，但基本静悄悄地面向西方学习的 IPD 革命在华为初步成功了，而变革还在延续。华为向蓝血时节学到了什么？2014年6月16号，华为在深圳总部举行首届蓝血时节表彰大会，有100多位中高层管理者获奖，这其中的多数人曾经主持和参与过公司不同领域的变革。 IBM 的咨询专家Alita 陈女士、米旺女士、Leo 先生也在获奖之列，这三位是华为 IPD 变革的关键顾问。蓝血时节是华为的管理最高奖，也体现着华为领导者们的清醒认知。华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学习。华为的管理从制度到流程体系都打上了深刻的美国现代组织的烙印。最能说明问题的表面例证是，华为内部流行的数百个管理词汇是英文字母缩写，是典型的 IBM 做派。什么是蓝血时节？某种程度上，它是美国现代管理的代名词。二战之后，从美国空军转业的10位军人加盟到了福特汽车公司，他们拥有如下特质：经过同样严格的筛选，大都接受过哈佛商学院和军队的训练，使用同样风格的语言，推动和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管理新宗教。这种新宗教的基点是，一切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强调控制、效率和秩序，对企业制度的尊崇达到了宗教的程度。蓝血时节加入福特汽车公司时，其状况是紊乱主宰一切，没有基本的组织形态，没有可以作为决策依据的数据，对计划的概念闻所未闻，更谈不上预算，沟通渠道不畅，各部门腐化现象非常严重。举一个例子，管理7000人的主管不知道自己的上司是谁。福特汽车公司自成立44年来，从没有做过账目稽核，到1946年已连续13年亏损，是美国亏损时间最长的一家大企业。财富杂志这样描述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部分公司的状态，充斥着野心勃勃的大亨和危险分子、投机分子、目不识丁的领班，推崇个人英雄和野蛮成长，依赖个人的毅力和决心，而不是依靠企管人才和各类专业人才，典型的人治，而非仰赖制度和流程。蓝血时节在福特汽车公司大刀阔斧的9年变革，带给福特汽车公司的显性成绩是，有了组织结构图，有了分权和集权的边界，决策依靠事实和数据，成本控制大幅改善，产品质量得到提升，绩效管理被高度推崇。9年时间，时捷将混乱无序的福特汽车公司改造和提升为美国第三大企业。隐性变化是组织文化的改变，秩序比无序重要，数字比随心所欲重要，工具比拍脑袋重要， 理性决策比冲动决策重要，智慧和埋头工作比狡诈和四处钻营重要。商业是美国人真正的灵魂，蓝血时节在当时的美国商界刮起了强大的变革旋风，进而席卷到军队和政府，以至于时节之一的麦克纳马拉被肯尼迪总统邀请担任国防部部长，用事实和数据的外科手术刀改造美国军队。毋庸置疑， IBM 代表着经典的美国式管理，注重事实的搜集与分析，崇尚规则与流程，强调组织的功能与力量，推崇从数字中萃取效率，通过数据推演趋势与变化。这正是早期的华为和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缺乏的方面。曾经有人质疑， IBM 以稳健保守的文化著称，华为在1997年也曾考察过思科等美国公司，为什么最终选择 IBM 做顾问？任正非的观点是，思科的管理太激进，而我们中国人头脑又太灵活，被冠以以稳健乃至于保守的 IBM 管理，也许对混乱与活力并存的早期华为更具有借鉴和学习意义。早期的华为研发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CC08 成功了，归功于谐音好一路发， IS8000 失败了，归功于谐音不好IS8000。在一个科技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组织中，迷信数字和风水在华为前十年居然很多见。什么原因？流程欠缺，逻辑化的组织功能薄弱，自然导致理性精神的贫乏。笔者在本书引子部分一开篇讲的是中国南方人的数字迷信，其实背后的隐意即是用偶然性还是必然性定义华为，华为的成功是命运使然还是逻辑使然，或者二者兼存。早期在供应链管理上，作协赶不上脚掌，快速成长的市场使得拿回合同后经常交不上货，因此才有天天夜总会日日救火队之说。有人甚至戏嘲，从月球上找一个项目经理解决不了华为的交付问题。华为在很长时间没有基本的业务计划和市场预测体系，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由于经常供不上货和发错货，成立了发正确的货小组。2007年之前，华为的财务体系其实就是个账房先生，收款、付款、报销。有人更极端地说，公司很多年没人能说得清楚今年到底赚了多少、亏了多少，都是大致数目，更谈不上项目管理和具体的经营分析。如果走不出混乱与活力并存、个人英雄主宰企业发展的早期困局，就很难奢望华为在国际化与全球化扩张中成功。国际化的前提是管理的标准化，是建立一套与全球规则、西方规则全面接轨的制度与流程体系。翻越这一座大山的梯子是 IBM 等西方公司给予华为的。蓝血时节给华为带来了什么？用轮值 CEO 郭平的总结，华为的管理方式已经从定性走向定量，从语文走向数学，实现了基于数据、事实和理性分析的实时管理。长期主管研发的轮值 CEO 徐直军则说，过去我们管3000人的研发队伍都成天打摆子，现在7万人我管得好好的，管14万人对我也没挑战，每条线就那么多人，流程体系、管理体系都一样，只要把一把手选好，干部培养好就行了。通过 ISC 变革，华为瞄准客户，建立了分布于世界各大区域的集成的全球供应网络，有效支撑了业务的全球大发展。通过对服务和交付管理的持续变革，服务与交付已经成为支撑市场拓展的竞争利器和提升盈利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 IFS 变革，构建了全球的财务管理体系，财务融入业务，再加速现金流入，准确确认收入，项目损益可见和经营风险可控等方面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与此同时，在合意咨询等西方顾问公司的帮助下，华为以2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了包括选、用、留、预、管在内的完整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在推动华为成为全球领先公司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对今天的华为进行定位？华为一位高管在和西方一些权威人士的交流中说，我们与你们的不同仅仅是你们是白皮肤，我们是黄皮肤而已。 英国电信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电信企业。2001年的 IT 泡沫之后元气大伤，在他准备对英国本土的网络进行全网升级和改造时，成本控制成为第一选项。于是董事会将眼光投向了亚洲，尤其是中国。当他对几家日本和中国的企业考察之后，最后将目标锁定在了华为。业界公认，英国电信是一家最挑剔的超级客户，它有一套苛刻的认证体系，长达12条，包括上百项细目的认证标准，对一个只有10多年历史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但华为居然在被对方翻箱倒柜的检视中认证及格通过了，从而进入了英国电信采购者的短名单。让英国电信的认证专家印象深刻的是，华为的 IPD 变革使得华为有了一套可靠的、可持续的、可检验的产品开发流程。英国人从中嗅到了熟悉而亲切的气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任正非在蓝血十节表彰大会上冒出来的一句话。很显然，其所表达的内涵是多义的、丰富的。